我盼望你不要怕我。今天早上，我和青年人一同有聚集，他们每天早上在这里和一同研读、复习。我给他们三个词，都是在《生命记》里面。这是摩西一再的重复，祈求、呼吁以色列人要做的事。三个简单的词，第一就是敬畏神，第二爱神，第三侍奉神。所以我盼望所有的青年人都能够持守这三件事，作为一个嘱咐，并不是从我作为一个宣言者，而是从神自己领受。我之前忘记讲，我现在要补上，就是我忘记鼓励这些青年人来参加全时间训练，不只是那些要毕业的或已经毕业的，更是那些还在念大学的，你们要计划来参加训练。主赦免我这样说，我盼望你也能够明白我的意思。你甚至不需要祷告了，就来对了。主会顾到其余的事。这不是一件小事，看见在我们中间有这么多的青年人是真正寻求神的人。今天我们的周遭都是谎言，都是欺哄，但在这里有一班青年人寻求真理。关于这一点，就是该在哪里敬拜，如何敬拜这件事，是我们在前篇信息所提的。在约翰福音四章的经节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要敬拜父神，是要在灵和真实里，或说实际里敬拜。所以简单的说，在灵里指的就是那个所在，那个敬拜的地方，是新约应该敬拜的地方。而真实或实际指的就是基督做我们的实际，也就是我们该用什么来敬拜。这两件事在敬拜的事上都很重要。第一，就是要在神所拣选所选择的地方，你我不能发表意见。我记得在我真正的来到这个国家进入教会生活之前，我得到一位弟兄的帮助，让我读了一本特别的书，是李弟兄，李长寿弟兄在50年代所释放的。其背景乃是这样，因为当时因着某一位弟兄从英国来访，来台湾访问教会两次，第一次是1955年还不错，第二次1957年就没有这么好，因为他开始质疑、挑战教会地方立场这件事，还有一的立场。我们有些人听过李弟兄分享，在一开始李弟兄在那里像裁判一样，一个人在那里质疑地方的立场。他说你有多少的属灵，多少的基督，是在于跟你的地方没有关系。但另外一边，台湾弟兄们说你所在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李弟兄在那里做翻译、做裁判之中，他忍不住了，他就也跳下去一同征战。他释放了一篇美妙的话。 说到盖恩夫人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但是他仍然在天主教里敬拜玛利亚，也所以他是在错误的地方。因着那一次的风波，李弟兄就开始非常注意关于地教会立场，就是一城一会这件事，这个真理。有许多书在50年代释放的书，说到教会的历程、教会的治理等等，但有一本小册子是中文的，书名是《认识教会》。这就是我进入的教会的时候所读的书。所以地方教会、地方的立场这件事，在早年叫我很蒙光照，我那时候才大概17岁，所以要高中生要珍赏这个真理不算早。然后我进到这个国家，搬到洛杉矶艾尔登会所，在那个时候，如果你们还记得，当时我们所喊的就是在灵里，在立场上。但其实现在我们领会，这二者就是一，那灵乃是一的立场的一部分，所以要在灵里，也要在立场上，就是一城一会，一地一会。这件事完全活起来，虽然我之前就认识这个真理，但现在我是亲眼看见这个活的说话，不再仅仅是道理或教训，教会的立场这件事成为亮光，成为生命，成为活的东西。到70年代晚期、80年代早期，李弟兄更进一步的说到地方立场，释放了这本书叫做《一的真正立场》，这就更在内在一面把我们带到关于教会立场的观点，不再只是一地一会的界限，更是在内在上那个立场指的是什么，就是一的立场，那灵的一，三一神的一，基督身体的一，甚至在这件事上，在神的子民中间的一的认识也是不断的，在我们的看见是不断的往前，所以在我们实行一地一会的时候，不再仅仅是因为道理，不再仅仅是因为原则，更是因为在内在一面我们摸着了那灵，那才是立场的实际。不仅是在灵里，还要在实际里，意思就是我们用什么来聚会呢？我们在立场上聚集，不该是空手，不该是空洞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东西可以带到聚会中，带到这个立场上，就是神所选择的地方来敬拜神。神不会容许任何其他种的敬拜，他只容许用他的儿子，以他的儿子而有的敬拜，就是享受他的儿子做我们包罗万有的美地，是我们在其上经营的有份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享受的，把这个拔尖的部分，十分之一的余剩，是羊群中牲畜中投生的最拔尖的那一份，在祭坛上献上给神，是集体的献上，然后接着这样的献上，神就得以吃我们的祭物，我们也能够与神一同吃这位基督。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真正教会聚会的意义。旧约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聚集，在新约里我们也当这样聚集。 对他们而言，他们是个预表，在我们而是实际。所以第一，你一定要去参加教会的聚会，阿们吗？你不能离开，你需要去朝见神，要去与神的子民聚集。第二，你要进入灵，在你去之前，你要把你自己祷告到灵里，为这个聚会祷告，然后在聚会里你就在灵里，阿们吗？所以我们需要操练灵，弟兄姊妹们。不仅如此，还需要过一种的生活，就是天天享受基督的生活，借此你就有东西，就是拔尖的那一份可以带去。有些你可以在家里享受，但拔尖的那一份乃是保留给神，让神享用，让他得着满足的。所以我们乃是要彼此有这样的聚集，每一场聚会都应该是神与人相会，人与神相会，在灵中一同享受基督。哈利路亚，这就是今日新约的敬拜。所以我想要简单的告诉你们我的故事，这样的意象该如何管制我们，还有管制我们教会生活的实行。今天下午我还是要花一点简短的时间，要强调拜偶像这件事，这些别神，这些替代之物，就是人手所造的石头木头的柱像，不能说话，他们是虚空的。耶和华神说他们是虚空的，但是以色列人却去跟随列国。这话在利未记中出现，然后在耶利米书也提到，我相信是在第十章。那你说什么呢？讲到列国的道路，列国的风俗，我相信在耶利米书讲的是列众民的风俗，列国的行径。在那话之后，耶和华神就提到这个树，他们的神是从树林中砍下的树。这是尼托生弟兄也提到的，你若是去读尼托生文集，你也许找不到太多讲到这事的信息，但是李弟兄听见他这样说，所以就接续他所说的。我们不要学列国的行径，列国的风俗。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他们是独特的子民。弟兄姊妹们，你们要留意，有的人喜欢说，哦，我们不想太特别。你知道你们是很特别的吗？你不需要去挣扎了，你就是要做独特的人。你不需要做奇怪的人，但是你们是独特的，因为神的子民是他独特的产业和珍宝，他们是在列国中特出的一般人，他们应该要不同，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族类。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这一班人也是一样，是我们神独特的珍宝。我们若是失去那个不同，我们就变成凡俗的，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就跟随列国的行径，跟他们做一样的事。列国都是分裂的，我们若是跟随列国的行径，就是实行分裂，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有你的高台，我有我的树可以敬拜，个人按自己眼中所看为正的事而行，这就是今天世人的路，是分裂分散的， 完全切断的。但是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一般人持守他一的见证，所以我绝不能按个人所眼中所看为正的事而行，那会引致分裂。我们只能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只有一个选择，我们别无选择。这是我对于教会的立场所学最大的一个功课。从我看见教会的立场 那天起，我就失去我的选择，我没有权利来决定我该去哪里聚会。在那些日子我们有电话簿，现在已经没有电话簿了。那个最后的一部分，在电话簿中最后的一部分就是教会的地址，还有电话。那个时候人说你可以去你自己想去的地方聚会，那是错的，我们没有权利，我们只能够去他所选择的地方。是不是很美妙呢？阿们吗？失去你的选择，太多选择了叫人头痛。我们可以接受这个选择并且喜乐，神你选了我就要去，你就是一个喜乐的人。但不仅如此，你要同基督一起去来敬拜。列国的风俗不只是在于地方，也是在于风俗和行径。列国的风俗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的风的行径，天然的行径，甚至我要说邪恶的行径。他们有他们的偶像，他们做事的方法。第一，当然他们敬拜别神，他们敬拜别的事物。在约翰一书的末了说到，你要保守自己远离偶像，那指的在那卷书里指的是 不同的教训，那些异端的教训，赛灵哲的教训等等，在那里欺骗信徒，叫他们远离基督，这些东西就成了偶像。但是还有各种各样的偶像，任何取代顶替基督的事物都是偶像。我们需要保守自己远离这一切顶替神的事物，我们在这里只在意基督，唯有基督，我们单单高举基督。我们所高举其他的事物都会成为高台。我们要拆毁，要毁坏，烧毁一切的高台。我们在这里只在乎，只高举基督，他是唯一的名。但不仅如此，我们敬拜的路，敬拜的方式，当以色列人铸造金牛犊的时候，就是在旷野铸造的时候，他们做什么呢？摩西从山上下来，他听见嘈杂的声音，他说这是什么声音？是敬拜的声音，是在敬，他们在敬拜金牛犊。他们在做什么呢？我相信之后在哥林多书里面有提到，那些更多前书提到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都是我们的见解。那里说他们坐下吃喝，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相信这是圣经的话。那他们怎么敬拜偶像的呢？我要用一个词，是娱乐。今天很遗憾的说，你若是把娱乐这个成分拿走，那就没有什么留下了。很多所谓的教会的这个侍奉，很多人是看到底那去某个教会是看他们有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乐团，是不是最新的最流行的乐团，有没有什么表演， 戏剧，他们在那里玩耍吃喝，在那里玩乐，玩乐，敬拜成了一种玩乐。李弟兄在这世在这世上提到很多，我们的确要有音乐，我们需要向主唱诗，在我们的灵中唱歌，但是我们必须谨慎，甚至音乐也可能成为娱乐玩乐的一个元素，这就是世人拜偶像的敬拜之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来在聚会中，在教会中与主一同聚集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不是玩乐，不是要有娱乐，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有一个宴乐，而是在这里敬拜至高者。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的确我们喜乐，但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灵不该是那样的像世人一样。十年之前在中西部，抱歉我需要提这件事，他们的青少年都有这个影像为证，这些青少年之中都离开了，他们在那里唱饶舌歌，然后做有一些短剧戏剧，还有他们的乐团，就是在我们所称这个大专的特会里面，他们所做的就是有这些乐团表演，在那里玩耍，彼此娱乐。因为他们说我们聚会的方式太枯干了，太无聊了，没有意思，他们需要有点的娱乐。弟兄姊妹们，那就是堕落的开端。至终在这些聚会里，他们连在主日聚会里也演奏这样的音乐，用这个扩音器播放出来，就是基督教当代的这种音乐，然后就圣徒们来参加聚会的时候，他们播放这样的背景音乐。我自己都听到了。圣徒们，这样的行径，这样的风俗离我们并不遥远。我在这里不是要定罪任何人，也不是要审判任何人。弟兄姊妹们，我没有这样的态度，在我的灵里也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主把这样的感觉放在我里面，我就必须要讲说，因为这些事继续下去就会引诱我们中间的青少年青年人。我们经历过这件事，对不对啊，年长的弟兄们，有这种所谓的肮脏的渔夫要去抓鱼，就要把自己的手弄脏等等，这些都会引进背叛，在神的眼中是可憎的。我盼望我们绝对不会在主的恢复里重蹈覆辙。这不是我的意见，不是说这是一个渐进的并不是那么明确的对和错等等，有些事是相对，但有些事是绝对的，在神眼中这是绝对的。所以不是我们不是要守规条，不是僵化，不是不灵活。如果神让神的子民，神并没有说要灵活，让神的子民要去他们自己想去的地方，不，神说你来这里。我又好像在吓你们了，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要说这样的话，因为在我里面有这个负担，我需要向主给我的负担忠信。好，现在我讲完了，我们来到叫人喜乐的部分。哈利路亚。所以你不喜欢那个不叫人愉悦的部分。 我想要从希伯来书生命读经读一小段话，作为一个转折。这是李弟兄非常亲爱的话，说到摩西所写的五经，特别在读生命记的时候，你需要记住这样的话。摩西是人类领袖中最首要的，没有人的著作可以与他相比。你若是思想摩西所写的五经，如果你只要特别是其中的生命记，这本书是无可比拟的。这是训练的最后一天，我要把这段话留给你们听。所以在训练完之后，你不会把生命记摆在一边，你会从生命记开始读。这是在三层天上，圣经以外的书只能算是在地平面，有的甚至更低，读在地底下。摩西所写的实在高超，我十分爱读，尤其是生命记，既甘甜又柔细。他写的五卷书真是精深，如同金矿，你越挖掘获得的宝藏越多，真是深不可测，深不可测。我盼望你们能够爱上生命记这卷书，在这个训练之后，你会花更多的时间再次的进入这卷书。现在我们要开始交通这篇纲要，这进入并不难。我还要再读一个注解给你们听，我相信某位弟兄好像在另一篇信息里也讲到，但今天下午我们会开始提到这个典章和律例，是生命记里面最长的一部分。在重述历史之后，摩西就讲到一般的律法的诫命、律例和典章。这一部分的注解说到，摩西的这一段话有十二章。在这里李弟兄用了一个美妙的形容词，他说这是非常仔细、柔细、恩慈、蛮有连续、蛮有恩典、同情、有人性、公义的、公正以及公平的，给我们看见神的所事。这里有十二个项目，我相信你可以去思想这些词，你在读生命记的时候要思想这些词。这进入了摩西，这成了摩西的灵。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有神的生命，也应该学习像神一样。这一切都是描述对神的描述，正如诫命里所启示出来的。我们常说律法是反映立法者，这个一个抢银行的人可能就会定一个法，就是你可以去抢银行，因为你是抢银行的人，你的律法，你定的律法就反映你的琐事。神的律法乃是神的照片，显示神一切的属性和美德，所以这一切的形容词，这一切的项目就是神自己。而摩西很成功的讲说这些话，不仅有律法、典章和律例，他更是成功的表达这位神。你可以说摩西与神是一样的，他甚至就是代理行动的神，在那里顾到神的百姓。 我们这些基督的信徒应该要与按着神的所事来行事为人，我们要走神的道路，我们就会被变化成为他的形象。我们这就是生命记，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是要守律法，我们在这里乃是要吸入这些诫命，接受这些诫命的素质，就是神所呼出的。在提后保罗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然后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就清楚的证明连旧约都是神所呼出的。所以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从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都是我们的祷告，做我们的供应，应该成为我们的构成成分，至终应该成为我们的琐事。我们要吃、消化、吸收他的话。所以当我们来到律法、典章和律令的时候，不该以这些事为外在的东西，而是能够吃的食物，我们能够被他们充满浸透，至终当我们有份于这话之后，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这位基督，就能够成为恩典和力量，来满足这些的要求，不是我们，而是他，我们就会被变化成为他的形象。现在我们来到在神行政之下教会生活的各面，我现在要直接进入纲要。第一大点，以色列人的历史乃是教会的预表，我可以很轻松的读过这些纲要的点，因为非常容易明白。一，在神行政的安排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使他们成为他的子民，做召会的预表。青年人，你们必须非常的清楚这件事，神是用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成为教会最完满最大的预表，就是教会的预表。所以我们就是新约的以色列。小一在旧约里没有明言提起教会，但有描绘教会的预表，有夏娃也是描绘教会，二，做神选民的以色列人是教会最大集体的预表，在其中我们能看见教会蒙神拣选并救赎，享受基督与那灵做生命的供应，建造神的居所，承受基督做他的份。我现在讲的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堕落且被掳，也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却得恢复，并等候基督的来临。 这都是以色列的历史。但是你可以把以色列换成今天的教会，我们也在等待基督的来临，对不对呢？我们也是蒙神拣选并救赎，我们在享受基督和那灵做生命的供应。在旷野我们也建造神的居所，就是召会做基督的身体，承受基督做我们包罗万有的份。我们也堕落了，召会的确，召会在已过的2000年的历史中是堕落了，被掳却得恢复，然后在这恢复中，神的子民要等候基督的来临。三，保罗将以色列人的历史应用到新约的教会生活。当我们在读以色列的历史时，我们需要正确的将其应用到今天的教会生活。以色列人的生活就是今天的教会生活。 A， 在希伯来书和哥林多前书，保罗清楚指出，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乃是信徒的预表。你可以读这里的经节，在旷野，在以色列人身上发生的事，都是我们的见解。B， 以色列人的整个历史都是教会的故事。第二重点，圣经包含两种历史，以色列的历史和教会的历史。一，以色列人的历史是预表，教会的历史是预表的应验。二，在旧约里有神关于教会之经纶的预表图画，而在新约里，神关于教会的经纶得着了应验。我觉得我不需要再多说了，我们应该都很清楚。第二大点，神在宇宙中有行政，现在我们来到行政这件事。神在教会里也有行政，关于这一点，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也必须要清楚。通常当我们讲到新约的教会，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不太是行政一面，而是恩典的那一面。我相信是在第二篇信息，瑞克弟兄讲到两个制度，有恩典的制度和什么行政的制度，所以有这两个制度，这二者需要平衡。我们比较倾向于恩典那一面，也是蛮正常的，因为我们是在恩典的时代。但是不要因为我们是在恩典的时代，就以为神的行政已经停止了，或是暂停了，直到国度时代，那你就错了。神仍然在管理，仍然按照他的经纶，在这个时代有他的行政。审判从哪里开始？从神的家起手。所以特别是在教会里，神的行政是非常真实的。在教会里应该要看见并经历神的行政，甚至在教会生活里应该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你若对此事有正确的观点，弟兄姊妹们，你立刻就会有一种敬畏的态度，甚至在外面会恐惧战惊。这不是好像是菜市场一样，不是一个不法的地方。这个地方不是没有行政管理的，是不是无政府的状态？教会生活不是这样的地方，神的行政就在这里，就在教会里，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神要把他在宇宙中的行政通到教会里来，至终神的宝座要在教会里建立起来，神在那里，在教会里执行他的行政，借着教会，神就要在整个宇宙中执行他的行政，在全地上执行他的行政。所以我们的地位非常重要，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必须要在这里自由的、完全的管理，好叫他能够接管全地，来建立他的国度。弟兄姊妹们，这样的思想会影响我们如何实行教会生活。当然，我们讲的不是属人的行政，而是神圣的行政。但是这里有行政。二，在以色列人中间满有神的行政管理，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中的配搭建造乃是在神的行政管理之下。 我没有读这里的经节，你可以回去读，在民数在申命记第一章的经节，我不会读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从一开始这卷书的一开头，摩西立刻就说，照管你们的担子，我独自担当不起。你们要按着支派选出有智慧精明的人为众人所认识的，我就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所以立刻就有行政和次序的思想在那里。我不知道那里有几百万的以色列人，是很多人。若是没有一个行政的管理，那就会变得很混乱。而神不是混乱的神，神是平安的神，是有次有序的神，不是混乱的。所以摩西就需要找人来在以色列人中做领袖，做首领，要从支派选出有智慧精明为众人所认识的，甚至需要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和官长。这意思不是要设立一个阶级制度，我们讲的不是那样的行政，而是一个有秩序的行政，好叫神的子民能够合适的服在这样的管理之下。可能有各种的争讼，需要有人可以审断，有难断的案件可以有人听审，你也需要有祭司，需要这些官长等等。因为审判是属于神的，这是摩西的话。弟兄姊妹们，的确有审判这件事，因为有行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我盼望你要很清楚。所以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中，甚至这个以色列人被数点，都说明神的行政。三，我们看见神圣的行政是怎么一回事。神百姓中间的神圣行政乃是神治。一，神治乃是按着神的所事由神管理。所以在这里没有民主。抱歉，我看过有些教会在那里实行民主的制度，每一个人都有一票，就在地方教会中。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就是老底家，就是人民的意见，人民的管理。不，在教会生活中，这不是神的行政。神在以色列中间的行政乃是神治，意思是神亲自来管理、管治、治理他的百姓，是直接的，不过是借着一些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就是那位神的神治效力的祭司和长老。我刚刚忘记提长老，在以色列中间有70位长老为的神的神治效力。所以首先有祭司，在神治里是中是非常重要的，接着有长老，他们接受祭司从神领受话语，然后交给长老来执行的，在神的子民中间执行审判。这就是神的运行，神在他子民中间的行政是直接的，不过是借着一些代理人。 三，在以色列人中间的神智乃是照着神写在律法上常识的说话，以及神借着大祭司的胸牌用乌灵和土明所启示及时的说话而有的行政。我没有时间进入这一点，但是这里有两件事。你可以说律法像就像以色列人中间的宪法一样，所以第一是律法，就是诫法、律例、典章；第二是神及时的说话，是借着大祭司的胸牌用乌灵和土明所启示的。记得在艾城发生的事，他们在之中神说你们中间有人藏了东西，但是没有人知道是谁，所以至终他们首先要先找到支派，是犹大支派，然后找到家族，至终他们就找到这个人亚干，然后约书亚就派人到他的帐篷，然后把东西找出来了，找到他所藏的衣物还有金银等等。李弟兄这样说，这可能是借着乌灵和土明，也就是神活的说话来补充神在律法上写在律法上常识的说话。今天我们需要神的话，也需要神在我们里面借着祷告，借着与他示意而有活的说话，就是那灵。好，我们之后还会再讲。四，神在教会中的行政管理不是专制，也不是民主。我刚刚已经提了，民主在教会里没有地位，当然专制也没有地位。专制是一种独裁，一个人或者是一般人。不，专制没有地位，专制是一种独裁，民主是按着仁义的管理。我爱美国是因为在这里这个民主的制度，但是我也承认在神圣的范围里民主是没有地位的，乃是神治才是路。所以这些代理人非常的重要。在新约里我们还是有祭司和长老，当然在最理想的正确的情形里应该就是一般人，就是做祭司的长老能够 在那里教会生活里合适的管理。一，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尊重神的权柄作为我们的管理，因此教会中的管理乃是神治。二，今天神治理我们有圣经在外面做根据，并有圣灵在里面做依据。我刚刚已经提了，就是借着这两件事才有教会中的管理，就是神的话，也就是圣经，还有圣灵在里面说话带领。三，长老们随着圣灵议事，不是专制也非民主，乃是神治，是神在治理。我要对长老们说一点话，还有带头的弟兄们，我非常关切在某些地方在名义上有领头带头的弟兄，但其实却没有合适的领头职分，意思就是在那里没有合适的神治，这样那里的教会就没有办法往前。难处不在于圣徒，难处在于带头的人，他们没有学会，没有学习如何在新约里为着神做神的代理人。我非常非常的关切，甚至 有的有些地方长老们没有聚集，他们称自己是透过这些电子装置，他用 WeChat 等等的这个应用程式来交通。我意思不是说不需要不要用这些装置，但是不要以为有些人以为只要这样就有长老职分了，甚至不需要聚在一起祷告，那就错了。当然我们可以运用一些科技来帮助我们的侍奉，这不是问题所在。但是你怎么能够只用 WeChat 只用微信这种东西，然后就能够进长老的职分呢？你怎么能够不一同花时间祷告交通得着圣灵的带领，才知道该做什么呢？这是错误的实行。领头的弟兄们千万不要这样。我们可以用现代的科技，但是每一周你们甚至更频繁的能够来在一起，要花长的时间，首先把一切事摆在一边，先祷告，先自己要先来到宝座前，伏在神的行政之下，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来考虑事情，讨论交通，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所面对的事，这是我们的职责，要监督牧养教会，但是我们必须要做正确的带领人，做祭司祷告，借着交通一同寻求主的心思为何，这样才能够在神的子民中间做长老，这是正确的路。阿们吗？我盼望弟兄们长老聚会要在品质上拔高，这就要为你的教会带来祝福。我们不是王，不是主，但是我们是神今天必要的代理人，神需要我们来执行他的行政。五，以色列人中正确的王乃是受神的话教导、管制、规律并支配，以色列人的中间的王需要先受神的话来教导、管制、规律并支配。在旧约里，王需要认识律法才能够管理全地，不是照着他们的喜好，不是照着他们自己的能力或知识能力，他们需要认识神的话，就是认识律法，才能够合适的管理神的子民。今天在教会中原则也该一样，长老怎么可以不读圣经呢？你这样怎么管理教会呢？怎么治理教会呢？你若是没有被神的话充满，怎么治理呢？今天在教会中原则也该一样，在安提阿的教会有着几位申言者和教师，在那里侍奉主，在那里寻求纳灵的心思，是我们的好榜样。二，长老们要治理教会就必须被神的话构成，结果他们就在神的管理、神的规律和支配之下，他们的决断自然会有神在其中，长老们就代表神治理教会的事物，这种治理乃是神治。亲爱的圣徒，他们知道要顺服长老，因为他们受这样的教导，要跟随带领的人，他们不该背叛，他们需要顺服，这是新约的教训。但是弟兄们，我们作为带头的人，我们是不是配得他们的顺服呢？我们可能是瞎子领瞎子，一同掉到坑里去。 做带头的弟兄，做长老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有许多需要学的功课。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神借着摩西所说的话，描述在神行政之下教会生活的各面。在这十二章里，讲到律法、律令、典章，我稍微数了一下，有的时候一整节就是一个典章。然后有些律例和典章是讲到鸟，这个母鸟还有幼鸟，神居然有典章说到如何顾到鸟。我不知道在我们美国的宪法里有没有讲到鸟的，但是神的律例里居然有讲到这一点。还有就是讲到这些耕种的、耕地的牲畜，关于这些动物，居然也有律令。我告诉你们，就是在这些细节里，我们就得着一扇窗户，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何等的柔细，何等的富有怜悯，富有恩典。领头弟兄们，我们必须要被这些事所浸透，才能够治理神的召会，像神一样。我没有时间，但是我数过大概有21个关于什么，就是在这个纲要里提到，讲到饮食，一路到你邻舍的产物作物，还有讲到庇护城，还有与你的仇敌争斗。我实在没有时间了。神是何等的细致，在这里揭示他自己的琐事。还有其中一个关于讲到神子民中间的行政，关于神的行政那一段有16个点，光是关于神的行政就有16个点，讲到休妻、拐带。还有谋杀等等。所以你不要认为在神那一面没有行政，神是有非常仔细的、详细的管理。所以在这篇纲要里，我们是截取了其中几个重要的点，从这21个关于里面截取了几个点。第一是关于我们的对神的敬拜，第二个是关于我们帮助有需要的人、穷人，这是第二。第三是关于掺杂，你不要把两样种子种在葡萄园里，这是与教训有关。当然还有一个是关于砝码和量器，所以我们只有时间来讲其中几个律令的例子，还有典章。来叫我们有一个印象，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了。我只想说一点，当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国度的宪法，在马太五章到第七章， 那段 基本几乎可以说是生命记这段话新约的版本，是主亲口讲的。你若是读主所颁布的宪法，那里讲到国度子民的性质，讲到他们的行为，讲到他们的彼此之间的关系。而在生命记这一段律例和典章这一段也出现在主的话中，好像像镜子一样。当然在这个仪式方面的律法已经结束了，但是道德的律法不是了结，而是被基督拔高了，那就是马太五到七章。所以我要鼓励你们在研读这些点的时候要进入那几章圣经，你自己看。我在读的时候会再强调，第一终点，神在施行他的行政时，要求以色列人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独一的地方，我昨天已经讲过这一点了，就是他所拣选的敬拜中心敬拜他，他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观念选择地方。这是在我们神圣的宪法里，就是地方乃是耶路撒冷。一，神只有神所立他名的地方才是他子民的敬拜中心，神的子民应该来到锡安山，就是神所选择做团体敬拜独一的地方。三，神拣选独一敬拜的地方，目的是要保守神百姓的一。所以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教会生活乃是在神的行政之下，所以你没有权利开始自己的聚集，你必须要去参加教会的聚集，那是神的行政，神的行政。现在我们来看另一个例子，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二，神顾到一切有份于做他彰显之人的需要。在生命记里有许多的典章许多律例都和有需要的人穷人有关。他一再的说你要顾到寄居的人，因为曾几何时你们也是在埃及寄居的，直到我把你们带出来。所以寄居的孤儿寡妇穷人是非常在是神心所关切的。事实上第一个诫命是要爱主你的神，全心全意全心思全力的爱主，然后就要爱你的邻舍，这是神的心，要爱人，特别是那些有需要的人。我觉得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生活里，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这样的话，我们有多顾到那些有需要的人穷人呢？一，用新约的说法，这就是说基督顾到他身体的每一个肢体。灵前十二章说到那些有需要，我们需要顾到所有的肢体，那些就好像多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在早期的教会生活中实行房屋公用并没有维持太久，但今天在恩典的时代，神的恩典必须要在我们里面做工，就好像在马其顿的教会、亚该亚的教会，这恩典从他们极深的贫困中能够洋溢出慷慨来顾到贫穷的人，顾到在耶路撒冷的穷人，你看到了吗？顾到穷人这件事乃是神的行政，与神的行政有关。你若是做这件事，你就会蒙福；你不做，就不会蒙福。 这是一件非常真实的事。二，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应当爱主耶稣，应当爱他的身体，也应当顾到一些肢体的需要。当我们看见有需要的肢体，我们需要隐秘的供给。我们知道李弟兄的故事，他是在背后顾到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不会讲，我们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做的。有对于这些有需要的人，我们需要有负担，有感觉，顾到我们中间有需要的人。好像是在尼托生弟兄的自传有一篇讲到，尼托生弟兄从来不花太多时间跟那些富有的富裕的信徒在一起，他总是花时间去顾到那些贫穷的人。我们需要顾到人的需要，不只是穷人，还有就是服侍神的人。就像利未人，利未人是在旧约里的全世界服侍者，他们没有别的工作，他们是要依靠其他的支派来供给他们。我们也需要顾到那些服侍全世界服侍主的人，他们把他们的一生奉献给主来服侍，我们需要顾到他们。若是没有顾到他们，这是我们的羞耻。第三重点，神的子民若给穷人，神就要在他们所行的一切所行的并他们手所办的事上赐福与他们。圣徒们，我们若是顾到穷人，神就要祝福你的事业，你所办的事，因为你顾到他所顾念的人。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我们给穷人的时候该高兴，知道神必赐福于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确供应这些穷人，但是我们却是很不情愿的，不甘心的。但神喜爱乐意施予的人，我们绝对不会给的太多，只会给的太少。我的经历就是如此。对付马门与奉献财物，都与在复活里神在众召会的行政有关。神的行政在七日的第一日需要有所预备。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施予，不该是最后才决定，应该要早就要预备好，计划好。这乃是一个属灵的操练，是在教会生活中极有分量的，对主也是意义重大的。所以我们要对付马门，需要把财宝积蓄在天上。我们需要顾到与在这个财务上，在与圣徒要有交通。我们唯有在复活里才能够这样来奉献。在七日的第一日奉献财务，指明财务的奉献该在复活里，不该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B， 我们若认识复活的生命和复活的大能，就会胜过金钱和财物。我们所有的都会为了神在众召会中的行政所使用。保罗对罗马人夸口，夸耀亚该亚和马其顿的众召会。在那里的召会虽然是贫穷的，但却能够与耶路撒冷的中的穷人有交通，非常的喜乐。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也许我就说这一点。我们财务的奉献是直接的表明我们的属灵的光景，直接的， 不是只是几块钱，乃是直接的连于我们属灵的光景，甚至主的祝福。我向主祷告，在这世上也能够有一个复兴。四，申命记25:13-16是关于不同砝码和量器的典章。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点，你知道有人带不同的砝码和量器，所以他量你的时候用一种砝码和量器，量另一个人用不同的砝码和量器，这是不诚实的，这是欺骗。这不诚实的做法乃是欺骗，必是从撒旦来的。就属灵的应用说，在某件事上定罪别人，却在同样的事上称义自己，指明我们有不同的砝码和量器，也就是不同的尺度，一种尺度衡量别人，另一种不同的尺度衡量自己。我想最好的一幅图画就是主在主说，你为什么对你的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我们用一个方式来量弟兄，却另一个方式来量自己。李弟兄说到，我们要如何跟随同工和有恩赐的人，其中一点就是自义。凡是称义自己的，都是没有资格，不够资格让人来跟随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不仅仅是与公义公正有关，我们若是挖得更深，在这里还有谦卑。最安全的就是不要，完全不要去衡量，不要去审断，这是最安全的事。我的意思不是说没有任何的鉴别，但是最安全的路就是完全不要去审断别人，别人可能会衡量你，审断你，让他们去做吧。就好像雅各书说的，讲到怜悯向审判夸口，所以我们需要有对彼此要有怜悯，然后神就会向我们施怜悯。我遗憾地说，在教会生活里很多的难处都是因着这一件事，就是用不同的砝码和量器来彼此衡量，不愿意放手，紧抓的这个被人得罪的事而不放，然后觉得你自己比较好，你的问题比较少，但这些就制造难处。在神的家教会中，应当只用一种尺度衡量每个人。倘若我们只有一种尺度，我们就会像神一样的公平、公义、公正，也会在教会中持守一和同心合一。我们若是这样做，在我们中间就会有一。五，我们现在来到教训。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葡萄园里，可能预表在教会中不可教导不同的事。教会乃是神的葡萄园，在这葡萄园里只该种一样的种子，传讲一样的教训。我们若教导不同的事，种一样以上的种子，教会中的出产就会丧失。使徒们在各处在各教会中教导众圣徒同样的事，我们也必须在全地各国的各教会中教导同样的事。新约里没有一种思想以为一种教训适合某一个教会，却不适合别的教会，反而新约启示众教会在接受教训上该是相同的。这是保罗的实行，保罗在各教会中都教导同样的事。我们也不该教导与神的经纶，在信仰里的经纶不同的事。 这是神所容许唯一的教训，也是我们在圣徒的心里所该栽种唯一的种子，就是那种的教训。六，唯有凭信我们才能够在神的行政之下过教会生活。你可能问说，我们怎么能够遵守这些的律例和典章呢？我们怎么能够在神的家中有合适的行事为人呢？唯有凭信。一，神要他的子民不凭自我的努力，而是凭信做他所要求的一切。二，神的经纶乃是在信仰里，信仰是神完成他经纶唯一的路。三，教会是信仰之家，信仰之家是由所有界的信基督耶稣成为神儿子的人所组成，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一同构成宇宙的家庭，神的大家庭，相信神的家庭。人若没有信，就不能得他的喜悦。我们要完成这件事，唯一的路就是凭信，意思就是我们要遵守这一切的律令和典章，乃是借着我们与基督生机的连结。阿们吗？好，我信息要停在这里，请有点的祷告。阿们。